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很久没有在这个讲台服侍，那今天是生病，所以我也请大家用祷告来托住我。好，按照我们长老会的传统，正道之前，我们来祷告交托。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晨来到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有团契交通的时间。愿你圣灵你光照我们，让孩子讲得明白，大家也能够听得清楚。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在台湾的政坛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马英九呢没有朋友，然后王金平呢没有敌人。那没有朋友有可能啊，有些人真的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没有敌人有可能吗？人生在世哦，不管你是多好的一个人哦，都很难说没有敌人。那如果你够成熟，也会承认这一件事情，人是有敌人的啦。只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敢去承认我们有敌人啊。那加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就觉得更加的矛盾，更加的不敢去承认说我有敌人。可是这样我们就有时候可能就变得虚伪了，或者说你用比较一些学术性的话来讲，会不会人格分裂啊，什么双重人格啊，没这么严重啦。不过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信徒呢，我们很喜欢读诗篇，我们觉得诗篇真的太好了，所以才会有新约圣经附上诗篇这样的一些圣经，专门旧约它只放诗篇而已。那在诗篇里面呢，如果我们说上帝是第一主角的话，那么第二主角呢，稳坐这个宝座的呢，是谁知道吗？是撒旦，是仇敌来的，是作者的仇敌。那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我们北美的牧师，叫做彼得森 Eugene Peterson， 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因为他写的著作，他的很多东西是能够喂养牧师们，他把这个东西很直截了当的揭露出来，说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呢，敌人可以说是不能够被忽视的。而在诗篇第23篇，我们很喜欢诗篇23，因为觉得很温馨啊，很好啊。可是里面呢有一句，就是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就在诗人歌颂上帝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他也告诉你，他的筵席是摆在敌人的面前，不是一大堆搂腰给啊，弟兄姐妹啊，很温馨的那种，不是哦。可能吃完这个就逃了了，你知道吗？因为古代中东有这种接待客人，仇敌追你的时候，如果你进入一户人家，他款待你吃饭，那个仇敌就暂时不能够追杀你，所以可能就是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吃完拍拍屁股走，敌人又追了，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敌人的存在是无法忽视的。而今天的经文呢，诗篇83，它讲的就是关于敌人的事，那我把它的题目叫做在仇敌的喧嚣中求告神，那它是12首亚萨诗的最后一首，是一个群体的诗歌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诗歌？是哀歌来的，也是一个求告诗。那这一首诗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图像非常丰富，刚才诗班献唱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受到图像非常丰富，然后 很有电影的画面，打仗啊，风啊，什么自然现象啊，动感十足啊。这一首诗有这样的特色。那我分三点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点呢，我把它叫做呼喊神，勿静默不语哦。那个诗，这个是前面的八节。那么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经文，你就会看到诗人在第一句就说：“上帝啊，求你不要静默哦，求你不要不开，求你不要闭口不语哦，也不要不作声哦。”这边呢，他三次的讲你不要，都是讲你不要静静，你不要静静，你要出声。那这个是原文是大声喊出来的意思哦，就是很我们新加坡 Singlish 哦，很 desperate 的意思，喊出来哦。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喊出来呢？因为十国联盟啊，十个国家联盟哦，要来攻打他。那你看到上面一大堆国家对吗？以东啊，以实玛利啊，摩亚啊，夏甲啊，我们不大熟悉这些名称啊，有时候因为都是从希伯来文啊或者亚兰文翻译过来的。那你知道有这样十个国家，那么可能亚述你会比较懂，因为常常听到哦，这样的十个国家联盟要来攻打他，那会不会糟糕？十个国家，那以前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时候，我们最知道的就是他火烧圆明园，对不对？把中国一大堆古代的很宝贵的文物啊、器具啊、建筑都烧掉了。到今天，很多努力想要恢复圆明园的原貌，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除了圆明园的这个，还有其他造成的破坏是非常是无法估计的哈。那八个国家就已经这样了，非常可怕。现在诗人讲说有十个国家在那边喧嚷要来攻击以色列，所以这里是十国更多，然后他们设下很狡猾的那个计谋，他们呢想要呢使到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灭族啊。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政权就是想使到犹太人灭族，对不对？那这个是更早哦，诗篇是更早，他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威胁，然后呢使到这个以色列的选民呢，神的选民以色列呢不再被人纪念。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危机，当时的处境呢可以说是大难临头。所以诗人为什么要这样非常着急，然后我们讲很大声的呼喊上帝说，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不然我死翘翘啊，福建话讲死翘翘。所以这个是当时诗人所想的处境。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危难当中的时候，或者你感受不到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也觉得你的祷告上帝好像没有垂听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你的信仰？一定有这样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学习坚持，学习呢，把内心的感受来向上帝倾诉哦。然后我们可能里面也有害怕，甚至你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你不跟我同在哦？这样的一些都可以向上帝来倾诉哦。然后可能你也感觉不到上帝替你开路，你觉得好像前面就是绝路了了，可是仍然要坚持哦，仍然要坚持，仍然要相信他是那一位眷顾我们的神，他是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也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哦。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包括教牧、长老、执事哦，很多很多的软弱。我们也心中常常会很无助，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感受哦。那我们这些不要憋住，憋住呢久了一定出事情的，就是向神来倾诉哦。然后这样的一种倾诉其实就是渴望上帝的参与哦。而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喊呢，就是因为我们仍然坚信他是上帝，他是那一位眷顾我们，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眷顾，还有上帝的大能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哦。而且 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的话，我们连一根头发哦都不会掉，何况是其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上帝如果默许一些事情发生，他一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应对，因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然后如果我们不能够过那样的日子的话，上帝必要时候一定会替我们开路哦。所以呢，他知道一切，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祷告交托给上帝哦。那由于大难临头，所以呢诗人他知道仇敌真正要对付的呢是上帝，其实是上帝哦，他是接着要攻打上帝的名来羞辱上帝的名哦。所以呢他就祈求上帝呢，你必须有所行动，因为敌人真正要整的人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你啊，是上帝，不是我们啊，他只是接着整我们来整你。所以呢我就进到第二点哦，就是这边所讲的恳求神呢去严惩仇敌哦。这个是第二部分的经文，就是9-11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吗？谢谢。PowerPoint please， 谢谢。好，这个部分呢，诗人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跟我们来讲哈、哦。第一个部分是9-11节，这边呢，他就引用历史三个历史事件，我们看一下经文9-12节，这边的经文哦，他呢用了三个历史事件哦，那这些必须有对以色列史的背景啊，我们才能够懂。那么当然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我就简单的把这三个事情呢来跟大家讲述一下。他首先主要呢，他是用历史事件来说上帝垂听祷告，上帝也曾经帮助过他们，所以他就用这个说，上帝你曾经这样帮助过我们，你现在再帮助我们好吗？那么第一个事件呢，就写在第9节哦，这个是记载在士师记4-5章哦。当时有一位迦南王叫做耶宾，还有呢他的军长哦叫做西西拉啊，这两个人，那他们非常的强盛，他们可以说是以大军呢来大军压境哦，几乎是在那边威胁以色列，差不多达到12年之久嘞，12年是很长的时间哦。然后他是大军，以色列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可是后来呢，上帝让以色列的军的以色列人慢慢强大，不但能够跟他对抗呢，甚至呢，神消灭了这个迦南王他们跟他们的大军，然后呢，以色列的势力呢就慢慢开始上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历史事件，诗人所引述的，就是曾经被大军压境12年。上帝你都可以拯救我们，甚至把他们消灭，使到以色列人强盛起来哦，这是一个证明你曾经帮助过我们。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历史事件就是在第10节哦，这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17章。那当时以色列人呢，就是玛拿西的那些子孙啊，他们呢本来是很弱的，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也是在迦南人的统治之下呢，他们过的日子并不好哦。可是呢后来他们慢慢的强盛哦，然后呢就取得的一些土地哦，就是那边所讲的哦，隐多尔哦，就是消灭了之后，然后取得了那个土地呢，然后呢倒过来，以前是迦南人苦待以色列人，现在是倒过来，以色列人呢就让迦南人做苦工哦。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上帝拯救过以色列人哦，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使他们反败为胜。那诗人就引述第二个历史哦，然后呢接下来两个不够哦，还要第三个历史事件，就是在第11节。第11节这个呢是记载在士师记第7-8章哦，就是著名的勇士基甸哦。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叫基甸基甸这样哦，翻译过来啊，基甸是非常出名的以色列的勇士。那他用300人哦 祭拜了差不多10万个米甸人哦。当然不是一下子，中间有很多的过程，那我们这边不详细的讲，可是这是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上帝如果要去攻打人的话，他可以用300人来赢得大军呢、啊，这肯定是神迹奇事哦。所以呢，这3段历史它的共同点就是上帝施行神迹奇事，使到以色列在劣势的情况下，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打败了敌人哦。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Mission Impossible、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上帝什么都可以。所以呢，就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哦。那诗人用这3个来告诉上帝说，上帝求你哦，这是一个求告诗，以前你曾经这样帮助过我们，现在你可以不可以也再显神威哦，我们所说的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免得我们被灭族哦。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以色列人的呼喊，在你自己如果感受不到上帝的保佑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最好的方法之一哦，就是数算过去的岁月，上帝怎么样恩待你，怎么样来帮助你。哦，有时候我们落到一个境地，我们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太远了、哦、好像都不听我们、哦、都不知道他真的在我身边吗？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任何怀疑，或者你感到很低落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之一，回想过去，有一些你很困难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度过的。当你回头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上帝真的跟你同在，你也会得到力量去度过目前的困境，甚至带你跨过这些困境，去走奔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以色列人这样子做，在我们信仰的这个历程里面呢，是一个可以效法的途径，就是以古见今哦。它是用历史，以前的历史来讲现在，我们个人的话是以数算过去上帝的恩典来激励今天的我们去渡过难关，还有奔向前程哦。然后这一个部分呢，他祈求神要有行动，对不对？他就先以古见今，用以前的事情来跟上帝讲，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跟上帝讲，你要有行动了。好，他还跟上帝说，你要怎么做呢？好，所以第13到15节，我们看一下经文好吗？好，这一边你看哦，他说，我的上帝啊，求你叫他们如什么？什么风旋风的尘土啊，就是刚才诗班所唱的哦。然后呢，一连串的象征哦，下一张的PowerPoint， 谢谢。你看到一连串的象征，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电影画面啊，动感十足啊。哦，刚才那一些历史的事件已经是电影画面，现在这边呢就动感十足，旋风的尘土啊。他的意思说，你把这些敌人好像尘土这样、哦、用旋风卷起来跟他冲走啊，跟他吹走，然后呢像风前的吹阶，就把他们吹散了，好像他们打碎了这样，又用火呢来焚烧树林哦，他们好像树林，你用火焚烧它，然后呢用火焰哦来烧那个山林啊、哦、然后用狂风来追赶他们，用暴雨来恐吓他们哦。哇，一连串的东西，就是以前的人、哦、是用这样的自然景象、哦、来告诉上帝说，你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些很生动很活泼的描写、哦、其实是诗人在想象说，当敌人惨败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的、哦、是他的想象来的。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想象？日子很难过，十国联盟哦，很可怕的、啊、如果胆子小一点或者年纪很大有病，再给这么一下可能就一命呜呼、啊、所以呢，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憎恨、啊、对这些敌人、啊、很多的不满，而他一方面是想象他惨败，其实另外一方面呢，这是诗人表达他憎恨的方法之一、哦、那你说哎，可以这样吗？可以哦，因为诗人大胆想象，是因为过去上帝曾经带领他们奇妙的击退敌人、哦、那么 他敢于这样呢，是因为对上帝深信不疑，他相信上帝呢能够帮助他们。基于这个深信，他敢把心中的憎恨向上帝这样的倾吐啊。如果我们连憎恨都不敢跟上帝倾吐，那么我们可以跟谁倾吐呢？跟人倾吐可以，不过要懂得跟谁哦。不要倾吐了之后，人家把你的话当作茶余饭后的那些谈话资料，那就很可怕了哦。而且现在，手机啊什么很便利哦，手机你不要看那些 WhatsApp 的对话，全部可以上网。放上电脑跟你全部打出来的，传到全世界去，一不小心就出事情了。那跟上帝倾诉呢是最好的方法，就因为诗人深信上帝，所以呢他才敢求上帝去严惩敌人。如果他不是那样的深深相信上帝，他不会这样的祈求上帝。因为呢只有上帝是那位完全公义，然后呢才有真正有资格去惩罚人的那个至高者。我们世上没有任何的一个更高的权柄哦，可以像这位上帝这样真正的大公无私的公义公平的来处置人。我们人间的制度再怎么样的完善哦，也不可能比神的赏罚来得更公正、公平跟公义哦。所以诗人这样子的向神倾诉是对的。你有很多的憎恨，可是你好过你乱乱去发泄，去跟上帝倾诉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途径哦，也是一个信靠神的表现哦。就像咒诅诗，诗篇第137首哦，我们很怕接触哦。尤其我们出信的时候，诶，可以这样的咩？哇，里面的东西好恐怖哦，怎么样整治敌人啊，什么这样哦。那我们就说，我们基督教不是讲爱的宗教吗？可以这样做吗？我还记得很多年前，长安牧师在这里讲诗篇139哦，当时我们还有读经哦，那位弟兄读的时候，读到那个部分，他很小声呢，啊，非常诚实可爱的弟兄哦，因为他很难想象基督徒这样子的来祷告，所以这位弟兄非常的可爱。那诗篇137呢，诗人就是把他的憎恨祷告出来哦，祷告出来不一定就这样成就哦，因为他祷告出来是表达他的憎恨，他是把他报复的这个权利哦交回给上帝，交回给主。既然称他是主，就由他来发落，对不对？然后求神亲自的去处理敌人，这是最稳妥的方法。我们人啊，自己去处理一定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偏心啊、偏见啊、各方面的不足哦。可是呢，上帝来做的话，就对我们来讲绝对安全哦。所以呢，这个是诗人在这边像咒诅诗这样子的来跟神哀求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我们有憎恨哦，我们不要压抑哦，因为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宗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敢。其实真正爱的信仰是容许憎恨在里面的，这样的憎恨需要祷告出来。如果不承认、否定他、压抑他，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可能会变质哦，变成一些更糟的东西或者坏的东西。而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跟邪恶搏斗的力量。因为当我们跟神倾诉的时候，神会自己来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如果他要你做一些举动的话，那由他所指示就不会出差错。就是说广东话讲高望着熊带着，他会帮你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吗，是他在叫你这样做的哦。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冤情，我们受到敌人的攻击，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神倾诉，来求他来伸冤，求他来帮助。因为在罗马书那边讲过，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哦。你跟上帝伸冤，上帝不会不听的，他会替你来怎么样报应哦，他会自己按照他的时间跟旨意来做。而这是我们 今天从这一段所能够学到的。然后接下来呢，诗人就在祷告中呢讲出他最终的目的哦，就是他这一首求告诗，求上帝帮助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今天的第三点哦，颂赞神乃至高无上哦，这是最后的十六到十八节的经文哦。这边呢，他希望敌人呢满面羞愧，很羞耻，就是如果上帝像以前三次他所引用的历史事件这样奇妙的来击退敌人的时候，那敌人就会感到羞愧，然后呢他们呢就会寻求上帝的面，知道耶和华的名哦。所以呢诗人在这边希望敌人呢能够知道上帝的大能，然后就回转归向这位上帝哦。那诗人这样想会不会不切实际呢？十国联军，大军压境，然后人是这样哦，你群体有时候失去理性，大家在一起哇，你确定我，我确定你，更加觉得这样是对的哦，就是越看以色列越不顺眼，非把他灭了不行，不然二次大战也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哦。那这样子是不是他还妄想啊，诗人是不是在妄想这样的敌人呢跟你势不两立要灭族，他还有可能来认识这位上帝吗？其实也许诗人有一点痴心妄想，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先例。那记得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呢派了探子去窥探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好，他们进到耶利哥城，然后就碰到一位妓女拉合，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呢拉合呢是迦南人啊，是当地的民族哦。以色列人窥探这地是要进来攻打迦南，然后进驻迦南哦，占领你的地方哦。所以对拉合来讲，以色列人是敌人来的，可是为什么妓女拉合选择帮助以色列人而不是帮助自己的民族呢？那这边有一段话啊，拉合所讲的哦，他讲说，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怎么样将他们就是亚摩利王等等进行毁灭。然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因你们的缘故无一人有胆气。这一段话是拉合所讲的哦，就是因着你们的上帝怎么样带领你们过红海或者芦苇海，海水怎么样分开枯干，你们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都听说了，你们这位上帝真的是不得了，上天下地的哦，他认识到这位上帝才是真神哦，跟他迦南所拜的一大堆神明不一样，所以呢他愿意投靠这位上帝。而投靠耶和华上帝的方法就是帮助探子们，让他们不会被迦南人抓到。可是他告诉他们，你们进来的时候呢，你们要纪念我跟我全家哦。所以拉合呢就变成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其中一个外邦女人，而且她还是妓女，可是因着这个信，她的身份地位不是任何一个正统的以色列女人所能够比的哦。因着这样的一个深信，对耶和华上帝深信不疑哦，所以我们看到拉合呢就是这样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哦。那所以诗人这样子想是有可能的，当上帝用这些大能大力来逼退或者让这些十国联军节节败退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倒过来会相信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呢他要人知道这位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那说回耶稣叫我们要爱仇敌，这是基督信仰的中心。那他自己也爱仇敌，可是是这些人把他钉上十字架的。 好，耶稣爱仇敌，可是仇敌把他钉上十字架。然而耶稣也是为做这些人而死的，因为他曾经为他们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呢，我相信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如果过后他们悔改认罪相信耶稣，他们也能够得救。所以呢，也许爱仇敌最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让他们知道真神。所以呢，有仇敌，爱仇敌，有憎恨，向神祷告，这些在基督信仰里面并没有矛盾冲突，它是能够并存。最重要的是把一切的憎恨交给上帝，把一切的报复的主权还给主，由他来做哦。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这个诗的开头跟结尾哦，都在呼喊神哦。那开始的时候是求上帝说，请你说话，请你不要这样一言不发哦。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他是希望说敌人最终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哦，知道他是至高无上，就是天上人间没有任何一个神明可以跟他比较的。他的整首诗歌是在这样子的讲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也深信这位上帝是天上人间没有的比的，我们就不怕世间一切的不公义事件发生。好，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28周年纪念日哦。每一年今天的晚上，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就会聚集了成千上万，其实是上万的人哦，在那边点着烛光，默默的哀悼，还有纪念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天安门事件当时许多人死了，特别是年轻人、年轻的学者、年轻的学生。而天安门的母亲们，就是孩子失去孩子的母亲，他们有一群人叫做天安门的母亲，多年来没有停止的奔走，要为他们孩子的死亡讨一个说法，就是希望这个事情有一天能够得到平反哦。那么我相信全知完全公义的上帝哦，有一天会让作恶的人得到应该有的惩罚。那不论我们有什么冤情，有什么委屈，有一天上帝都会要给我们平反。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上帝，然后耐心的在等候哦。然而等待呢，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就是继续的信靠上帝，然后去忠心的传扬福音，然后让人来认识这一位上帝，包括你的仇敌。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接着诗篇83教导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仇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承认我们有仇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心中的憎恨，教导我们怎么样把报复的主权都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时间来成全一切。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人，特别是我们认为的仇敌，有一天也能够让认识上帝你，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得到耶稣你所赐下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是你舍身流血所完成的。愿你将这样的事情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心中的憎恨，以至于我们所做的都是交托给你，就不会出任何的乱子。这样子的感恩祷告交托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